各位好，今天10月10号，我是五月彩莲，吃了吗？您呢？先祝台湾以及关心台湾的网友，今天国庆日快乐啊，双十节嘛，对吧？那希望呢，未来终有一天，这个节日呢，是你们可以在全世界大肆的这么庆祝，并且得到其他国家承认的你的一个国庆节，啊，这是我一直衷心希望的一个事情。另外一个事儿呢，就忽然想起，因为这国庆节啊，想起这个赖清德总统啊，赖清德总统前段时间呢，被馆长说呢要斩下他狗头，结果呢，馆长当然了也是这因为这句话呢有一个这个有一点小小的后果，可是呢，依照我估计台湾这一边的这个法律以及他目前的法治环境，不会像中国一样，因为他在说完这句话之后，虽然被台湾的相关部门叫去问话呀，或者怎么样的，但是他依然可以接受媒体采访啊，诸如此类的。那如果我在国内，你要是说你像斩下咱们圣上哎习近平的狗头、猪头，哎不，这个不重要了，什么头都不重要了啊，你给它做成那个猪头肉，比如说如或者你给分开来啊，这个是耳朵，这个是猪脸儿，爬猪脸嘛，对吧？然后这个是口条。然后你当然，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呢，基本上而言就没有这个法律什么事儿了。那先把你抓起来再说。所以这两个地方呢，就完全不一样了。那如果说起来的话呢，这段时间啊，确实有一个这几年，尤其是这几年，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在中国大陆这个地区，就是关于习近平，也就是我们圣上的这个称谓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两天我正好看到李老师有人给他投稿，说是呢，网友这个一个经历，他当时啊就是被因为可能在国内的反动言论啊，然后呢就这个被抓起来了。他呢在发布的这些反动内容当中啊，哈，经常呢多次提及习近平，也就是咱圣上之大名。然后呢，但所有的这个体制内人员呢，就是从警察、从问案的警察到检察官，再到法官，就是无一例外的规避，直呼其名，代之以国家主席呀、领导人呐、首长等称呼。就是他自己就说嘛，说这个怎么就变成这什么了？就变成这个伏地魔了？我们都看过那个，应该《哈利波特》对吧？那个伏地魔这名字呢是不允许说的。一旦你说了呢，就会出事儿，就是这是一个禁忌，这个名字这件事情，这个禁忌啊，就是全世界都有啊。那但是呢，一旦说到这种程度，基本上而言呢，就没有什么，把它叫做应该叫做什么，就是正面角色，这肯定不会有了。一旦是这样，基本都是像伏地魔这样的这种名字。然后呢，我就觉得吧，说这个伏地魔这个事儿，就是习近平变成伏地魔这事儿吧，是中国政治上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所以呢，今儿呢跟大家就叨了几句这事儿。为什么会是如此啊？其实倒是挺简单的，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呀，哈，就是整个的政治，就是中国呀，有一个从古至今的这种政治文化和这礼仪的规范。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中国号称是礼仪之邦嘛，就是一般的来讲，都夸自己从打一开始就是懂礼貌，讲文明的一个文化。当然了，这个我们就这么说一下就完了，这个是不是？那孔子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拿着礼呀，来约束这个整体的国人，就是用儒家用这个方式来约束。他就是说，郁郁乎文载，武从周。什么叫从周？周礼呀，他用这个礼仪来约束。这个东西有没有用呢？其实是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国家呀，就是尤其在那个前现代社会，它的控制力是有限的。这个礼呀，它是实际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整体的社会的道德规范，它是一个软约束的作用。如果你要是把这个东西整体，因为你的疆域一旦是非常辽阔。你呢？你的皇权啊是没有办法直接进入到各个人家进行管理的，所以为什么当年就有这个皇权不下县的说法呀？就是你可以弄一县官过来，对吧？这个县官呢在这儿代表皇帝来进行管理，牧民嘛，就比如说这父母官啊、牧民呢这种事情。但是呢，他不可能整，因为那是流官制，他不可能整个的这个 全部进行管理，因为他也经常要换那个换这任职地啊，他就要靠什么呢？靠乡绅，靠乡绅和当地的这种自我管理。实际上而言，它是一个自我管理。那自我管理跟整个国家的这个叫什么呢？这国家的法律啊，或者是整体的这种意识形态啊，那怎么能够合拍呢？其实很简单，就是用这种礼仪以及各种的社会软约束的规范来进行这种管理。这就形成了中国整体上的某种意义上的这种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呢，延续了好多年，这个一直从秦始皇开始，就其实，在原来也在这先秦之前也是这样的，但是呢，从秦始皇后来呢，到这个独尊儒术，一直以来就用这套东西呢，进行整个的软约束、软管理。那像这样的这个礼仪规范呢，就一直传下来，就变成什么了呢？就变成了哈。这个天地君亲师，就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说，整个的天地之下就是君，对吧？那君呢，是得到了整体最高的礼仪对待，你就没有办法呢，让他变成一个凡人。就是任何人坐到那个位置上，他就天然的具备了神性。这个神性啊，哈，是一个应该讲是现代意义上的说法，但是在古代呢，叫什么呢？奉天承运。龙子龙孙，它就变成了一个，就是你只要坐上去，你就有了这种半神的地位。那像这样的这种政治文化呢，和这礼仪呢，所以说呢，就一直以来就传下到今天，还依然是大家都遵守的一个模式。比如说，不光是这个，咱圣上啊，咱圣上，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只要是这个官员，比如说我们一直你回到国内，或者是我们在其他地方遇到这个官员的时候，很多人都有经验，一定要把他的头衔搁在这儿。比如说吧，处级干部，对吧？还王处啊、李处啊、张处啊，就是你甭管他这个处，你心里是那个处级干部那个处呢，还是畜生那处呢，这个不重要，对吧？但是呢，他一定要把这个官衔给带上，而且呢，不能带副字儿。你比如说，这哥们儿就是一副处。对吧？听着跟副乳似的，但是呢，你一定不能说，哎，张副处您好，这个你还不如直接叫他名字呢，这都算得罪人了，您知道吧？所以呢，这种礼仪规范一直就传下来了，这种尊严和这种权威性，就是权力所带来的这种尊严和权威性，就一直以来就在中国很容易深入人心。那你看，别人我不知道，你看我平时我也不直呼咱习近平之名，咱都是咱圣上，为什么呢？我跟他们不一样啊，我这不是这个对于权威的尊重，我这是实际上是对于圣上之爱戴，海外孤忠就是这么来的，知道吧？一定不是说只是哎呦，我是你，因为你是这什么，你是这个老大呀，然后那时候是怎么样的？我是尊那种敬，就是敬畏，不是，我是真正的爱戴，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态度啊！各位一定要闹清楚，我这块称的圣上，跟他们一般叫的什么不直呼其名，叫什么领导人、国家领导人的首长，这都不一样啊，这都不一样，这一定大家要知道的，这是一个。二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啊，政治这个敏感性，就这些年里啊，哈，就是跟原来啊有一个巨大的差异。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些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好多人呢已经没有原来的这样的这种政治敏感度了，因为新一代人成长起来了。但是这些年呢，政治敏感度呢又上来了，哎，这个跟原来不一样了。那政治氛围高度敏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越收越紧。我们要知道啊，中国只有两个领导人是享受这样的待遇的，就是只能用代号或者是其他一些方式来进行称呼，不会让你直接称呼其名。就是好多人在心里，就是如果你直呼其名，尤其在体制内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忌讳的事情。一个就是毛泽东，也就是咱们蜡烛。另外一个就是咱当今圣上习近平，为什么会是如此呢？就是啊哈，首先第一个，咱们目前而言，所有的这些这个政治氛围，都指向一个什么呢？就是把原来已经拿下神坛的领导人再重新推回去。 这个是一个这些年里一直以来在做的事情，比如说那个两个什么四个坚持啊，什么两个反，就是两个叫什么两个围绕在什么什么周围，就是像这种东西，就是已经在不断的在重新造神了。在那之前，除了老毛蜡烛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造这个神。包括像是邓小平，你看邓小平当年是一什么概念呢？就是打出的标语是什么？小平你好。就当时他是用这种模式来整体的凝聚，开始凝聚人心，这也是当时中共宣传上的一个巨大的成功，就是把从那个神一直到人。当时也是因为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把老毛蜡烛它本身是神，然后呢就是这样的话呢，你跟它形成一个鲜明对比，让大家呢觉得新一代领导人更亲民更好，所以呢用这种宣传模式，对吧，借着这个小平你好的这个标语，群众打出来的吗，哎，就把这个形象固定下来了，就变相的去否定老毛。他不能完全的否定他，因为一旦完全否定老毛会有一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的执政根基不稳了。但是呢，我怎么才能够在那个时间点上既能够保证我的这个执政根基，对吧，我开国皇帝吗，我要把你给全否了的话，我还有什么执政合法性啊，这是不可以的。那我就一定要给你还存在着，可是呢又要消解你这个神性，那就干嘛，那就直接的把这个什么两个形象进行对立，就是小平你好跟那个到哪儿都得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个呢变成一个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让你自己去体会。这样的话他就把这个整体的老毛原来留下的这些就是神性就给消解掉了。甚至于当年还有一什么事儿，就是一直在消解老毛的神性，就是在那个在胡一直到胡锦涛这一块的时候，就是咱涛哥这一块的时候一直在消解。我跟大家讲啊，为什么让那个谁毛老毛的傻儿子，就是毛新宇吧，那个现在已经升到少将了，是已经升到少将了吧，我记得啊，让他一直在出面在露这个丑，这个就是原因之一，就是我一定要用这种模式让你的这个形象不再成为那种神。那如果他是英明神武的话，那这东西不就出问题了吗？儿子也英明神武，就是用这个傻儿子来把他整体的家族血脉，因为神的血脉啊是一个高端血脉，他应该具备着一种传承性。那如果这个传承出问题了，就证明你的神性本身是有问题的，你是伪神。所以这个你看，你看希腊神话就你各位就知道，那个宙斯闲逼没事就满处乱睡，对吧，生下一堆的半神，那些都是英雄，那是他的血脉流传。那你说你这个咱蜡烛你在那儿一搁着，生下一孩子是一傻逼，你说这东西这个神性是不是你就变成一个伪神了，这个也是当年的这个原因之一。而且还是什么呢，就当年呢哈，就是包括像赵子阳啊、胡锦涛胡耀邦啊，他们这一批人在文革当中呢受的苦也比较多，就知道这东西啊最好是别干这个人崇拜了。而且呢当时的这个华国锋他本身是要延续这个个人崇拜的，就是包括把老毛死后还继续封神，然后自己也要往上走，结果就被干下去了，这是他的其中一个，大家都接受这个，都觉得说这个不能再持续了，就呢自己也削减自己的神性。那到了咱们哈祖这儿，江泽民这儿，江泽民这个人呢，我评价他是历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当中，就是建国之后啊，就是或者是在那之前也算什么，因为老毛得那个中共的领导权也很久了。那他是一个最像人的人，这个就你特别拟人这个人，为什么呢？就是他是那种有特别喜欢嘚瑟。他是一个特别喜欢嘚瑟的人，这脾气跟我挺像的，就是都喜欢嘚瑟，有点什么东西呢都得表现出来，你会这个，你认识这个人呢，然后那个你经过什么事儿啊，哎，老姜是这么一口子，你看他吹拉弹唱什么的，平时给你飙两句英文，然后呢这个说两句俄文，这都是他干出来的事儿，而且整体形象比较亲民， 这个确实是啊，历代领导人里最亲民的真不是赵子阳或者胡锦涛，最亲民的跟群众们能打成一片的啊，不是那物理意义上打成一片，那就是老姜，这是他是最牛逼的一个。所以呢，就是虽然我们一直说，就是他包括在六四时间的表现呢，或者如何如何，他这个这么多年他出了什么问题，他整体的派系对中国造成什么伤害，但是为什么后来等他退去之后，他下去之后，专门有一个磨蛤文化，就是膜拜这个，就是用各种迷因，然后呢去那个去把这个咱们蛤祖给抬上去，他不是抬成一个神仙。他不是抬成一神位，而是抬成一个，就变成了一个，跟前后任比较起来，就是特别拟人的一个人。我刚才说，他是最拟人的，就是把他那些东西都给搁在那儿，而且呢，他自己也不太在乎这事儿，就是他这个人这方面还是不错的，就是你去拿我开心，我呢也不会说真把你怎么样。但大概在不会说直接把他，你当然别太过分啊，就是你拿得开心也就算了，这就是受过正儿八经那个教育的人他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后来变谁了？变成咱涛哥了。涛哥是这样的，涛哥呢最开始的时候啊是有这个振作之心的，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这个中兴之主，而且他也挺牛逼，赶上好时候了，正好是这个也加入 WTO 了，虽然这个功劳不能算他的，这得算咱哈祖的。然后呢，但是他呢正好坐享其成，在这个情况下，那他在这个整体的施政的这些年里，就是比较不愿意惹事儿，他是一个不太愿意惹事儿的人，就包括是就后来还有什么奥运会啊什么的，都给他增光添彩的那。但是呢，你觉得他怎么样？以安静为主。最开始是有振奋之心，后来发现自己干嘛呢？自己就是一看守内阁，是将来呢要把这个大位交给真正意义上的红二代的。他不能算，他算是也算红二代，但是呢，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权贵的那种，他要给交给这些更根乎苗正的一类的权贵的孩子。所以呢，那后来就算了。所以他在他的执政的这些年里，一直以来首先培育不起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班底，因为都知道他九龙治水嘛，集体领导制，说好听点集体领导制，说白了就是他本身的这个根基不够深，就不太可能让他形成自己一套非常强的这个班底。你看咱们圣上啊，他登基之后那清理的都是什么？清理的都是当年老姜留下来的人，那胡锦涛咱涛哥呢留下那套班底呢就是靠边站，而且他本身自己就没有特别大的班底，都是老姜那一块的，所以现在那清的差不多了，就刚开始几年清差不多了，所以那个时代就是也是比较宽松。随着他本身越来越面瘫，因为他越来越看越知道自己的位置了，就把这个整体的这个整个的社会氛围他也没有那么紧张了。那会儿他还记得，各位还记得在那个说过一句话吗？就是不折腾，对吧？什么什么的，在一个非常正式的文件里当中说出来一个不折腾，这是一个极口语化的表达，原来他不这么说话，然后他用了这么一词儿。当然后来我们这个什么，咱等咱圣上上台之后，就这个更口语化了。那都是陕北老农干出来的口语，这是咱圣上的一个标志，这个另外一说。所以涛哥那会儿呢，他也不太这种把这个当回事儿。那就经过了很多年之后，一直甚至于到什么时候呢？一直甚至于到咱现在圣上第一个，咱当今圣上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大家还是非常容易的去把这个习近平三个字挂在嘴上，有时候呢会避讳一点，说个老大呀，这已经就算是到头了，我还说过呢，这老大如何如何呀，对吧？ OK， 那像这样的这个在他的任期第二期的开始以后的两年就完全在变了。为什么呢？就是要把他塑造成真正意义上的核心，干嘛？要寻求连任。就是原来你可以这干这十年，你不就走了吗？那你要寻求这个连任，要把这个整个这个权力始终掌握在一手里，把原来已经形成了的这个我党的这个习惯，对吧？当然也没有几届，两届就要交班这个习惯要整个破除掉。那你怎么去破除？ 凭能力上而言，那做不到；凭形象上而言，对吧？你说，你看咱哈组虽然是稍微欠了点啊，对吧？形象上是稍微欠了点，但是亲和力强啊。涛哥虽然是扑克脸了一点，但是长得周正啊。你说形象上你没多少，那从政绩上你怎么弄呢？政绩上他拿不出什么政绩来。你看我们一说起来，你看你甭管你看这习近平治国理政啊什么这些东西，你弄了一堆的这么多这个文选文件，然后呢再加上这个一大堆的书，哎，谈这个谈那个，你能跟我说说他真正意义上的在下边的时候干过什么事儿吗？干过什么事儿吗？没有吧？就是他在下边这个基层工作，然后往上走，再往前那些走。有没有一些亮点？有，但是呢，他比其他的一些官员能高到哪儿去？没有，绝对没有，只能够说是一个相对而言平庸的官僚，就是他一直这往上走的，甚至于我说平庸，都已经是作为一个海外孤中，他已经算是某种程度的，哎，应该叫什么呢？是叫做溢美之词，那已经是溢美之词了。所以啊，你就知道没什么可说的。老毛他毕竟得是那个打了天下的，人家一说起来宣传一个，还能说我四渡赤水出奇兵呢，对不对？哎，而且还甭管怎么样，人家开国大典上还那说了两句，你肯定不行啊。所以这个就是问题，你没有一个能让他能够立住的东西，那怎么着？凭空的虚构，也不是虚构故事。对吧？因为他那故事没法说，不是满脸喷了粪呢，就是两百斤山路，这个是两百斤十里山路不换肩。这种故事说起来吧，你最多你就是那能干嘛？你不就是驴吗？这你说驴鞭马羊，这可能还能吹牛逼，咱圣上就不能够说直接说，你看我就是驴，我他妈这个我鸡巴长，你是这驴鞭，哎，我驴鞭长，这你不能说这事儿，对不对？所以他就只能够说那。这样的这个没法编，就是生编，就是生生的把它要塑造成这核心。就你要知道啊，如果你有根底，你要根底，你要去把他一个人往神位上推，是好推的。如果你一旦没有根底，你往神位上生推这个人，那就只能够凭空的这么着架一个阁楼。比如说，就像忠诚不绝对，就绝对不忠诚。对吧？两个核什么你什么核心？对，当然原来也叫核心啊，就是为反正就是那一套什么什么两个四个六个八个，反正就这么一些玩意儿，就生往上推它，这给它凿在这地方。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会造成一什么呢？就会造成整个的这个体制内都明白这事儿，但是它就是非常非常的要什么，大家都小心。因为这样的人是最虚的，他特别虚，一旦你是这种情况下你触犯他的逆鳞，那你有可能就是在政治上就给自己判死刑了。所以体制内啊，他就对这个特别的敏感。原来体制内，你看原来我也一直在体制内工作，对不对？那其实原来不当回事儿，这种东西都不当回事儿。当然也因为媒体的关系，他可能不太在意这个。那但是啊，确实那个时代不会这样，只有这种特别虚的人在这儿，你往上搁，他才有这个问题，对吧？所以呢，体制内就一直以来，从他第二个任期的半段开始，就把他作为一个忌讳，就是直呼其名就是一个忌讳，不让大家都直呼其名，就是只有在正规的文件当中。说习近平同志或者怎么样，在甚至于在这个下边，就我知道，因为体制内还有很多朋友，在我在正式的像这种询问的时候，或者是说这个在开会的时候，或者是说在底下自己喝酒的时候，都用代称，而且这个也是一个特别悠久的传统。你像这个原来啊哈，在清朝的时候都有这种，你不是叫郡望，对吧？你比如说张之洞吧，这应该是张之洞，叫南皮，因为他老家是南皮的。那或者是说叫肃顺，肃顺叫什么呢？宫灯，因为什么呢？是肃，这个肃这个字儿，严肃的肃那个字儿，长得有点像宫灯，这都是一种代称。那现在而言，就大家全都用这个代称了。比如说，就我知道的很多的，在国内看我这视频的这人啊， 一谈起这个咱习近平的时候，酒桌上谈起来的时候，一说就是咱圣上，大家酒桌上会心一笑。这一看，哎，这帮人全看这个《午夜散人》这个节目，大概就是这样的，都是用这种代称了。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这种社会氛围啊，就更加趋紧，舆论控制呢也是更加趋紧。所以说呢，涉及领导人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就变成伏地魔了。那他就等于就变成一个伏地魔了。其实伏地魔这人吧，也说不上多那个多牛逼。你说他杀了多少人？有也没多少人嘛。但死在咱圣上手下的这个就是所谓的，或直接应该没多少，但是这间接的还是挺多的。比如说这个疫情，对吧？这种疫情，那到底死了多少人，咱心里也是没数的，对不对 ？OK， 尤其是那个突然的那个开放，他心当时是全慌了，因为白纸运动那个一出来，整体就慌了，中共当时就绝对是麻爪了。因为他特别害怕在那个时间点上如果再出一个类似六四的事件，是会出大事的。所以为什么他没有做任何的准备，药品什么都没准备，直接就开放，就是因为怕出这个事儿。就至于你到底是有没有准什么，你要退烧药啊诸如此类，有没有不重要了，反正我先给你开开你再说。那些人你因为这个死多少人这个不重要，那先把这个东西给压下去，不让大家直接上街，这就算把这宣泄口给打开，大概就是这样。那死了多少人算不算他脑袋上？应该算了吧，对吧？大概这样。所以呢，像这个伏地魔，那弄死那几十个人算什么呀？按网上一哥们儿修仙小说的说法，伏地魔弄死那几十个人，就是练气息的魔修，弄一个那个收魂幡，对吧？招魂幡，祭练一练气息啊，对吧？也就够祭练一那个的。你还都别那个筑基期，那你祭炼那都不够使，就这几十个人，所以你这就没法说。结果生生的把自己就是逼格给落下来了，变成一伏地魔了。你说这哪讲理去？大概就是如此。所以说呀，这种心理因素啊，就是这种高度政治化的这种环境，就是中国这些年里真的是整体官场就是高度的政治化，对吧？高度政治化之后呢，就是自我这种保护的心理啊，哎，这用这种正式的代或者是这种代称啊来称呼这种避免任何的这种争议和误解。这是现在所有的，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啊，在尤其在这些年里，中国的官场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宁可这件事儿干错了，不干。我也是一定要按照规章，一定不能突破像原来那个改革开放时期，就是改革开放的前期和中期，那各种各样的虽然腐败丛生，但是它突破了很多的禁区，让这个整体的这个社会往前走。现在你只要画一圈，跟孙悟空画那圈似的，画一圈，画完了你就在全在里待着，一点不碰的。一点不碰这圈了，唐僧还他妈自己溜达出去呢。你像这个一点不碰，就变成了一个呢，整体官场死气沉沉，一潭死水，没有任何的这种创新的冲动与想法的一个地方，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就只是如此呗。那咱圣上成为伏地魔这件事儿吧，也是很多人都乐见的。你愿意干他这样，只要是你并没有实际上的这种政绩。用这种模式来造神的话，造出的肯定不是神，也不甚至于连伪神都算不上，只能是一个小丑吧，大概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